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多一次在主的带领当中，一个美好的上午来敬拜侍奉他。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请大家翻到圣经的新页，希伯来书。我们看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五节到八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五章二章五到八节，希伯来书在后面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圣经在第五节这么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上帝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就叫万物都服他，即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只是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再翻回早上的经文，这个诗篇第八篇，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慈悲主，我们多一次在面前来向你感恩，我们感谢主你存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相信主你保守着我们，你看顾着我们，以致我们平安的度过每一天生活。我们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五，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在这里，在自己的家里来庆祝这中秋节，无论是我们在家，或者是我们一起能够在中秋的一个节日来庆团圆，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感谢主，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预备，更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时候能够把时间把日子分别为圣，到你跟前来敬拜来侍奉你。我们感谢主，今早我们特别为众弟兄姐妹带领跟前，求主特别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每一天带着主的力量来过日子。我们特别为着众弟兄姐妹当中每一位来向您交托祷告，我们求主施恩与我们带领着我们，我们不忘记我们在座的身体仍然有欠安的，无论是我们长期疾病缠身，或者我们最近有一些不小心有跌倒有受伤，有一些地方还是治疗过后还没有完全康复的，主啊，我们都带到你跟前，求主耶稣你施恩典，相信我们在面前继续仰望主，也更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主的力量懂得来寻求主，你自己给我们带领智慧找到医生或者有适合的药物，以致我们每一次在人当中都看到主你保守。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有怀孕的姐妹，我们也特别求主的看顾，保守着孩子在肚子里面有主的恩典，得主保守能够渐渐成长，因为这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产业，让我们爱着主的恩典来完成主你给我们在身上的托付，因为我们在世上每一切都是主你的保守。主啊，我们今天早上特别求主你施恩，让我们能够在面前有机会都翻开圣经来思想你圣经的道理的时候，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心窍，赐给你上头的属灵智慧给你的仆人，带着主恩典，在早上这段时间，真的我们在台上宣讲的信息，还有我们在台下一同学习的，我们都在早上的敬拜当中，能够同感于你，在正道上求长进，把一下时间完全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那相信刚才我们看了诗篇第八篇一到八节，还有在新约圣经引用的时候呢，在希伯来书五章二章五到八节，你看可能经文不一样啊，你稍微去研究一下，如果不明白你就问陆明辉执事，他会告诉你啊。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是从74一本引用的，所以可能一些字迹不一样，但是不是圣经有什么瑕疵，这是我们要学习多明白的。当中有哪些是客家人啊，或者懂得客家话的？真人美不美就不得而知了。那在台湾高雄，这是一篇文章啊，讲到那一个医生所写的一个文章啊，特别他在高雄的某一个村落，在那边当做驻村，在那边的当医生，当或者大夫的一些经历。那么这位医生呢，有一天他在药房的时候看病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老婆婆或老奶奶呢，他带着他外孙女来到他村落的这个特别的一个药房呢来看病。那看完以后呢，这个医生呢，我就给他取个名字，像姓李的李医生啊。那么他就跟着老奶奶或者这姥姥啊，跟着孙女讲，那孙女长得很美很漂亮啊，跟她的妈妈名字一样，真的是美美美美。那么老奶奶就急忙说，叫做假的美美，不是真的，因为妈妈是客家人，那在家中是排第三个女儿，所以老奶奶的丈夫阿公啊，就是下令给她取名字叫伟伟，尾巴的尾，尾巴的尾跟美丽的美呢，都是叫美美。客家话叫妹妹，妹妹，伟伟是妹妹，美美是妹妹，因为第三个就是女儿了，就放最妹最尾的时候，就是不要再生女儿了，就放美美。但是当这个女孩的妈妈呢，去抱生子的时候呢，那个做户口的就好心了，没有人叫什么美美啦，叫伟伟，就改名叫美美。所以这个女孩的妈妈或者这个老奶奶的女儿呢，就叫美美。那么这个医生在问呢，那结果怎么样呢？啊，第四个果然生个儿子，因为这个名字叫伟伟或者美美的时候呢，就皆大欢喜。所以这个名字叫美美，上礼拜讲员也是叫陈美好，他说美是叫美好，到底是美不美呢？所以这个医生他继续在说，他说到底这个妈妈叫美美的美不美，你就去他工作地方看他到底美不美。所以这个名字很美，但是呢未必会美，你亲自到他的地方看他，你就晓得美不美。所以如果你稍微看一下一个台湾很出名的歌星啊，三 D 歌星啊，叫张惠妹，我相信也是尾巴的意思吧，可能是这样子。所以美不美就得不得知。不过呢，早上我们看到一个题目呢，就是耶和华的名何其美。你看圣经在这个第一节和第九节，你看包前包后前面都讲到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其实在希伯来文来说呢，名字呢是很重要的，这被名字被取的时候呢，都有特别的含义，包括上帝来改这个亚伯兰名字、撒拉的名字，然后雅各名字都改，然后甚至耶稣也把彼得名字从西门改成基法或者是彼得。所以名字呢是很重要，特别是上帝名字是更重要的。你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当摩西去见上帝，或者是上帝就摩西问他是谁呢，他说我就是自由拥有的，这是上帝的名字。所以这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代表着非常重要的，因为是自由拥有，就是说现在有的永远是有的， 这是伟大的上帝，这个字没有办法被形容出来，就透过神自己的作为呢，这个名字才被表彰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呢，如果你稍微看懂的时候，大卫的诗呢用加特略区，就是这个加特略，就是这个腓力斯人，那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说有的时候大卫他在当皇帝的时候呢，晚上出去看夜色的时候呢，看到天上的月亮星宿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这篇诗。那有人说他是在牧童的时候呢，在牧童晚上牧羊的时候，晚上就看到天空啊，不像我们最近的天空啊，今天的这个指数呢是早上92，现在大概是80多，都蒙蒙的一片。可能在大卫时代呢，那个天真的是何等美好，特别是晚上呢，看到明亮的什么月亮，还有星宿，所以可能是在皇宫里面，往皇宫去这个阳台去看月色，或者是在牧羊人的时候呢，在草地上，在守着羊群的时候在看。那不管我们说，无论是在皇宫里面，或者是在牧场上的时候呢，他总是看到上帝的。然后他得了一个结论，在一开始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这是在第一节和第九节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开头结束都是提到这个上帝，他看见星空，他看到月亮星宿，那么就写了。特别我们讲到圣灵也感动他，以后在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希伯来书作者呢就引用了讲道里头的耶稣基督，或者诗篇第八篇是预言后来的耶稣基督，让非常浓厚有这个摩西五经或者是旧约圣经背景的希伯来书的收信者呢能够去了解。那这个作者就这边提了，那早上我们不提希伯来书到底讲这个作者怎么去讲，用这经文来预言耶稣的事情，或者是证实耶稣的事情。我们特别要看到早上的题目，就是讲到神的名何其的美，也就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呢，在思想默想上帝的名字，写出这篇非常宝贵的诗篇，来歌颂上帝的伟大。那他自己本身如果说牧羊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就是在担心羊群野兽。那可能就是刚刚在打完这个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时候呢，杀死了这个哥利亚的事情，然后就回到牧场上，可能是这样说。那或者他是在这个王宫里面，在管理国家事情的时候呢，有很多世上的事物呢霸占着他，因为要治理着国家，或者要牧养羊群，面对国家的问题等等，他坐在烦恼。但是一点很重要，就是他用这个经文呢，他用我们的意思，他特别讲到我们，就是说这句话好像大卫在代表所有的人，世上的人所想的。那到底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本身。大卫在当牧羊人也好，当君王的时候呢，总是有很多的烦躁烦恼，我用这个字，事物霸占我们的生命。那么大卫在事物霸占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今天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事物，特别人事复杂的时候呢，会影响我们自己的人生生命。我相信大卫也是这样子。可能我们今天整天会注意着，到底今天谁得罪我了，谁误会我了，谁不理解我，谁害我，谁不爱我，谁不帮我，为什么我跟人关系待遇这么差呢，还有旁边人冷言冷语来影响我。那这些都是我们看人间，看旁边，看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在过了今天礼拜天过后，礼拜一回到公司这个 Monday Blue 的时候呢，你就烦了一整天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就 斯看跟大卫一样安静下来，虽然中秋节啊在拜五过去，其实我们说十五月亮十六圆啊，昨晚上可能月亮更圆，不过呢就是有烟霾遮住的。那希望今天晚上天气好点，你们再看月亮，然后呢就从这边来认识上帝。当然不是说啊刻意的去，而是在我们生命呢如何从这样的情况转变过来，也是从黑暗的人生或者是迷茫的人生呢来看伟大上帝的作为。那大卫我相信他就是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呢，这是世上看到灯火，看到哪些家庭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注目在上帝的时候呢，他就敬拜了，他就称颂了。所以这是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们说圣灵感动他写下这篇诗篇来回应他对上帝的认识。或者说呢，我们就用个题目呢，就是上帝的名何其的美，也就是大卫自己本身要称颂上帝的名何其美有他的原因。那早上呢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呢，这篇诗篇第八篇呢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大卫称赞耶和华的名何其美，或者是说大卫怎么样讲上帝，以致呢上帝的名是怎么的美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一样来看。那第一个，他赞美上帝的名何其美，因为这是上帝的全能。因为上帝的全能透过他观看的时候呢就出来了。你看圣经怎么讲呢？他看到所创造之物呢，原来上帝的全能被彰显了。那在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看到大卫真的是很了解上帝，很清楚上帝。为什么他说指头啊？可能我们说上帝说有就有，命定就定，为什么用指头呢？那大卫的心当中就想到，这个宇宙万物呢是神用他指头像一幅画画出来的，所以上帝是何等的伟大。对他来说呢，创造上帝，你看到吗？在天上好像一幅画。你看赞美诗一首诗歌讲天上的万境呢，来写都写不完，就好像天空好像一幅画，上帝画了个月亮，画星星，画太阳，这是何等美好的。所以大卫在这时候呢赞美上帝的全能，因为他创造了天，还有呢天好像一个画布这样子呢，把月亮把星宿都画进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卫的心中在赞美神的创造。就好像我们看到常常我们说下棋的时候呢，世上的万物呢一切都是好像下棋人的一个棋子，一个很浩瀚无边无际的大天空呢都是在上帝的手指当中画出来的。所以上帝怎么样做呢？用大卫来看呢，就是用他的大能来做的。所以宇宙呢是我们看到今天非常发达，看到有很多天空啊、银河系啊、宇宙等等的，这些海外就是天空以外的外界东西啊，这些我们都世人都找不到。我们看到在行星等等呢啊，对于大卫来说呢，那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反过来说，就是人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呢，他称赞神的大能。以后呢我们再看到他从这个角度呢回到第二节说呢，您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呢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在写的时候呢，对应自己跟神的地位，他好像就是一个婴孩，他好像就是一个小孩子。其实大卫很多时候呢，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就好像是一个软弱的小孩子。你看，你看写诗篇的时候呢，他会哭，会情绪动的时候呢，他会有些小孩子的表现，一个很单纯的表现。你看到，可以说大卫在他写诗篇都流露出来的这个样子呢，他其实看起来不像一个君王，反而像一个小孩子。那么他就是讲自己的小孩子，特别对着这个 讲到小孩子是代表软弱的时候呢，他就是这里。所以大卫写这篇诗篇，如果你稍微去看一下，如果是按照一些解经家背景，他是在君王的时候呢，或者是面对着这些仇敌，可能就不单单是指这些当时候的腓力斯人，可能在他为王期间那些影响他的都是仇敌，但是神如何的保守他胜过。所以他在人生的记忆当中面对很大的挑战，无论是这些腓力斯人也好，或者是他在跟扫罗王之间，或者是他的儿子之间，整个来说的时候呢，这些敌人的时候，但是神呢却如何保护他保佑他，在他最软弱最无力的时候呢，神怎么呢彰显他的全能。所以对大卫说呢，神创造宇宙万物是何等的美好，但是呢他却在人生当中呢，从看到伟大的上帝却看到自己的时候呢，在软弱的时候呢，神帮助他带领他。那句话说使仇敌呢报仇的闭口无言，也就是说神没有马上的来对付，就是从透过很软弱的人身上呢，透过软弱的这些器皿身上呢，神彰显他全能，就是神可以怎么样一下子把事情处理好，把魔鬼撒旦把敌人消灭好，但是神就要一步步的带领这些软弱的人呢，让他们身上呢看到神如何帮助他来胜过敌人。所以这里说使仇敌呢闭口无言，那是神在人身上来成就的，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那切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神是伟大的，不管是他创造宇宙万物，还是他在软弱的身上所作为的。所以大卫的人生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到的，在软弱人身上选的完全，这就是印证大卫自己人生。所以这里这一地点呢，我们在学习一个属灵功课，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的全心要信服这位有全能上帝。信服有全能上帝，就是特别针对有很多不信有这位上帝，有些人不相信神会创造宇宙万物的。然后我们要特别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来过去庆中秋等等哈，那这一切都是我们要感谢神伟大的创造。神创造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那虽然今天很多科学的发展呢，渐渐说人定胜天，证明人比上帝伟大，其实很多时候呢却不对的。我们特别我们看到这几天从印尼飘过来的这烟霾呢，印尼烧巴造成的，这是人为的。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空气，当人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就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天或者是这个蓝天新鲜空气给破坏的。所以我们看到人很多所谓的这些物品堆积如山的这些不好东西，破坏的我们常常说的臭氧层，你看到吗？所以今天你看到9月16号 NTUC 开始，你要买东西的时候呢，你要用那个要还1毛钱来买那个袋子，讲求环保。环保就是追根究底，就是回到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世界。那今天世上的人根本不会感谢上帝，不了解上帝的作为，以为这一切都是人自己本事的，所以人就拿什么呢？拿木头啊，拿石头啊，拿金啊银啊来雕刻成为一个神，说这就是我要拜的神，那这就是带领着我人生的神。所以自然不会感恩，不知道整个背后呢都是神。好像在这些年间，常常电影院有部电影叫《侏罗纪公园》，或者讲恐龙的事情呢，那么就是说第一部说那个恐龙是怎么样在侏罗纪公园跑出来，就是那个蚊子吸了恐龙的血，然后那个科学家就从这个那蚊子的血里面，然后制造的恐龙啊，这些都是用人的想法，用这些不是上帝的作为，这些都是科幻的， 没有最后追到上帝的源头。那今天我们做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太平的世界，在天上，在空中，一切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还有呢，就是我们不但是要赞美呢，要敬畏神。所以敬畏神就是不要把神所创造的一切呢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说到人是神所创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按照神，好像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就是有神的样式，我们按照神的来尊敬神所创造的人。每一个灵魂呢，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不是做轻视，都是要把这些人的生命当为宝贵，要把救恩带给他们，让他们也真的跟我们一样来认识这位上帝的。所以一切一切呢，都是这位伟大上帝创造的。我们真的人算不什么，我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呢，你好像这些飞到月球上看地面的人的时候呢，看月亮的人，在月球上不是嫦娥，不是玉兔，不是吴刚，这些太空人或者是宇航员，他们看下来的时候呢，那真的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存心敬畏，不要像过去一些人讲的无神论者来看。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他说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的一个无神论者呢，他有一天呢，他对国家的很多的节日呢跟宗教有关，他就很不高兴。那这个人他就是要挑战，他说你们基督教有逾越节，有圣诞节，啊，犹太教有各样的节日，所以他就很生气，很生气。我们无神论为什么没有节日呢？没有一个节日属于我们这些无神论的，因为这些节日都是属于这次是西方的故事，都属于宗教界的，所以他就很生气。他生气到这个地步呢，他就请律师告到法院去。所以律师就带着他到法官面前，把这个事情讲的时候呢，说国家应该设立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给无神论来过，好像某日就是复活节，某月某日就是威赛节，某月某日就是西方啊，就是圣诞节，那么我们有一个日子给我们无神论节。那么来到这个法院，就跟法官或者律师来叫辩论的，然后法官就说不能够成立。那么这个无神论就不等律师再说了，他就站起来说为什么不成立呢？你看所有的宗教都这样子，为什么不可以呢？那么后来法官就生气了，说法官是基督徒了，有，我给你们定一个日子，4月1号，4月1号就是你们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4月1号，就是愚人节。所以诗篇14篇说，愚顽人是你说没有神，所以4月1号就是无神论的日子，就是法官定日子。所以就是他愚顽人不相信有神，他就是他的日子，他的节日就是4月1号。这是当然一个故事了啊，不是说4月1号就是日子。所以这个就是愚顽人始终不相信有神。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呢，每一天都在神恩典当中，我们要感谢上帝，神创造的，因为有这位上帝的存在。所以弟兄姐妹，当每次我们有洗礼啊，我们有准备而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会上慕道班的其中一课，就是认识神，认识三位一体上帝。所以特别来到12月，有人要弟兄姐妹要准备受洗的，我顺便把这第一课的经文这个课程呢来跟你分享，就是一位上帝。那么大卫在写8篇的时候讲到他神是 名字何等的美，因为是神的全能。那么他第二个赞美的原因就是何等的美，因为何等的美，因为神的慈爱。 那到底怎么讲呢？在第四、第五节后面就讲到神的慈爱。你看，在第四、第五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特别是讲到上帝不离不弃对他们的爱，特别按照大卫自己本身的时候呢，他自己来思想这一点。我们来看怎么讲呢？因为神不单单创造，我们看到在第二节所说的，就是第三节所说的，就是日头月亮还有星宿等等呢，神也眷顾人。你看到吗？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再比天使微小点。那原文是讲神呢，或者是讲到预言将来耶稣事情，在希伯来书所讲的。那人有什么了不起呢？人是何等软弱的。那对大卫来说呢，他本身是很非常渺小的。你是看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约西家第八个孩子，前面七个撒母都看得不理想，神不理想，撒母耳以为是第一个。那最后呢，神就要拣选的这个很小的，连这个扫罗的头盔啊，这个战士的盔甲他都太大件了，所以这个非常渺小的弱小的大卫呢，神居然眷顾他。对大卫来说呢，那神是对我们人类有这么大的眷顾顾念。那到底顾念在圣经当中一些参考书说，那顾念是什么呢？眷顾是什么呢？原来顾念是神记得，就是神记得。你看到吗？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记得人，每一个人神都记念。然后眷顾是什么呢？眷顾是拜访的意思，探访的意思。然后在希伯来的原文就是个意思，记得和拜访。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些人软弱的、病痛的，我们会记得他，我们需要拜访他们。那刚刚几乎每一个礼拜我都有去看马弟兄。那么昨天他又告诉我，他从儿子的家呢搬回四美，他说七个月的在这个医院也好，在他儿子家住好呢。那刚刚昨天呢就搬回了，他过了中秋就搬回他四美的家这里来。那么每次我们弟兄姐妹有问候他，有他代祷，我都转达我们中文部弟兄姐妹说很关心他。他的太太马太太就非常谢谢我们弟兄姐妹记得他的丈夫，也顾念他，为他代祷。所以我们看到，当有人纪念你，有人记得你，有人来拜访你的时候呢，你会存心感恩的。因为人的心就是需要旁边的人。当大卫写这篇诗篇，他说有人顾念，或者上帝顾念眷顾的时候呢，而且这个顾念或者是眷顾，在希伯来文里面如果不明白，你可以问那个江传道啊，他读最近读希伯来文了。那么是进行式的，进行式的，就是不是说好想就忘记了，想或者顾念看了就忘记了，而是进行式的。那神在天上不断的纪念你，神在天上不断的眷顾你，不断的要拜访你，主就用圣灵来带领你的时候呢，这是何等感恩的。你看，那么一个伟大的上帝竟然看到我们微不足道的人类的时候呢，他的作为竟然是这样子。所以不要想我们微不足道，不要想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一开始所讲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当大卫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相信上帝时时刻刻都是怎么样，都是顾念，都是眷顾着他的。所以为这缘故呢，他想到上帝的爱，所以神的名是何其的美。然后在后面部分的时候，你再看到经文的时候呢，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点，或者是那么世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他讲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卫他自己本身就是卑微的人，他去拜访在战场上的两个哥哥爸爸叫他带东西过去的时候呢，他哥哥就不高兴，你来做什么？所以他在家是最小的。你看到人生 在卑微的地步的时候呢，真的是会泄气的。但是大卫从这里却看到神的作为，以后呢，在遇到人生许多的问题，扫罗王如何对待他的时候呢，落到一个非常卑微之地，但是神呢，就渐渐的使他能够统一了这个北国。当时候以色列还有南国的犹大，从西布伦那边成为他自己的7年半的时间，在那边开始这个国度时候呢，以后搬到耶路撒冷去，他从卑微地步呢，能够升到或者是到尊荣地步，所以他清楚这一切所处的地位呢，都是这位上帝带领着他，是常常眷顾着他，常常带领着他，以致他能够不是用的方法爬到这么高地位。所以这是神慈爱临到他所拣选的大卫，所以他写的第八篇呢，就把神的爱呢给描绘得很清楚的。可能我们读的时候不太了解，但是你想那个卑微然后呢被神眷顾的时候，你看今天世上的人没有会这样子的人，只有上帝才会这样做的。所以为这缘故呢，我们从里头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生命呢要投注，不是正赌博，就是把生命呢摆在交给这位向人施慈的上帝，因为我们要体会神时时刻刻来眷顾的人。不要老是想说上帝不爱你，当我们软弱病痛的时候呢，上帝抛弃你，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位神根本比不上外面人所看见的偶像那样大。我们特别要看重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价值，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而死的主，用他宝血亲自救赎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不但是要称赞神的大能，更是要想到神顾念我们这些软弱人。因此这里我们特别要想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不要追求世上的虚浮的价值观，很多时候用世上的价值观来做上帝的事情，那不是上帝所要的。今天很多人有看从什么厂出的产品，这个包包也好，这个鞋子都好，然后这名牌那就好了，很大的很好的。很多教会也落入的光景，就是我们只要讲求有特别的有特别名牌的，我们就偏离的。然后在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看了陈忠道牧师在真正台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这边说的，不要追求虚浮的价值观。因为今天外面的价值观严重的影响今天的教会，因为当教会侍奉把外面的价值观带进来的时候呢，他说来到教会里头呢，有神与没神呢都不要紧，然后求神喜欢或者迎合的需要到底是对不对呢，然后呢以神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多人许愿为标准。那陈忠道牧师跟讲到说，必须向神交代，神的评价还是向人交代呢？所以当基督徒呢以用世人价值观来看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呢，教会必然会走向偏斜，或者是用人的方法呢只求人成功的地步。所以这个这是陈忠道牧师这边所讲的。那这里我们稍微就看到，就是真的从神的角度来做教的事情，从神的角度来发展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那我们看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神尊贵的，然后教会跟是主耶稣基督所宝血所洁净的所救赎的教会，我们在侍奉都是按照神向我们施慈爱，看重神在教会里的价值。那世人价值很重要，但是当世人外在的很多的世俗价值引进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教会开始偏离，这是我们今天也从这里额外的来思想。这是大卫赞美，因为神的名何其美，因为神的慈爱。最后呢，我们看到第三，就是大卫赞美神的名何其美，因为神的信实，就是神相信人或者是神对的信实。然后在刚才的经文呢，在英文圣经呢，它是6节7节8节都是3节经文，但是因为 我们中文圣经呢和本呢就分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就六节七节八节都放在一起。那经文怎么讲呢？就是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鸟海里的鱼凡经经海道的都伏在他脚下。也就是神信任人，神创造万物，神眷顾人的时候呢还没有结束，神要人在这个所创造的这些呢当中一个桥梁，要人有份，要人参与。你看到在这三节经文都好，就讲到神派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那刚才起因经文我们就看到了神造这些，你看特别他讲到都伏在他脚下。那伏在脚下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神叫亚当来管理伊甸园的一切的，就是管理或者是治理的意义，就是在一些参考书说的，就是指挥一切。在伊甸园时呢，神透过亚当来管理指挥整个这个伊甸园的走兽等等，然后呢看顾一切还有享受一切。所以当神用六天创造的时候呢，就造人说呢，他说园里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可以享受，唯独在分别善恶树不可以吃。所以这个神交代了可以享受一切，那这是神创造人起初的心愿。那神创造亚当说呢，把这个事情呢都交代很清楚给亚当，当然不是单单交给亚当，也交代今天给我们一样。那神要我们呢，就是跟亚当同样的资格能力呢。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大卫从这边很清楚理解，就是神要人管理一切的。我们或说今天说人是万物之灵也好啊，这是我所讲的，就是或者是说人是上帝最好最优好最优等的所创造的动物，但是人不是动物，所以所说的就是神要人的管理一切。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很清楚，在这里第六节到第八节说，无论是牛羊田野兽空中鸟海的鱼呢，都是神要人去管理的。用我们今天来说呢，就是整个世界呢，不管你是空中好，你飞机能够飞越空中是神给你空中，海的话神让你有船在海上，在地上交通工具都是神让你去管理，他所赐给你的地，所赐给你海，所赐给你的空中。然后呢今天我们吃的这些肉类，有这些在欧洲在纽西兰有这个养牛的，然后在各地方都有不同的来管理这些走兽。你吃的鸡肉，有些地方能够养鸡畜牧业等等，那都是人管理的，而且怎么呢看顾着，然后呢你享受你自己所管理的。那这今天的日子，所以神什么呢，就是相信人能够管理。为什么他造人的目的就是要管理他所创造一切。他一创造人类的时候呢，在最后天第六天创造人的时候，要当时候呢就是管理他从第一天到第六天之前所创造的这一切，当然包括太阳月亮这些人就不能管理。不过呢在地面上的大卫都很清楚的万物，你看到吗，海盗的等等的空中的一切都是神要人管理的。所以神特别给人何等尊贵的地位，因为神信任的人。我们看到管理的时候呢，就来到这点，我们看到就是神指望人类做他终身的管家，神要人管理一切。但是我们在经文所看到的时候呢，第一个人呢亚当呢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亚当是从神那边领受托付，包括夏娃，你看他把所有的这些都起的名字，看守园子修剪果树管理万物等等呢，但是呢这个亚当就忽略了从外面会跑出来一条蛇，就是魔鬼，然后受到引诱的时候呢，结果他 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三章二十四节被赶出伊甸园。二章十五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神派他管理这一切，做管理的，做管家职分。但是在三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呢，他违背神的命令，让蛇进来以后呢，自己被赶出去伊甸园。在真正的神要要求，就是按照神的次序呢规律来管理责任。那亚当呢，他却没有照着的规矩，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败笔，这就是他致命伤。所以神有这样的目的，因为神信任他的信实，赐给人这个权柄来做管家，来管理这一切。他也盼望人对他有忠心，但是失败的。所以一个管家职分，弟兄姐妹，我们就想到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教导关于管家，无论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讲的，然后保罗在很多经文，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啊，恩赐的管家等等呢，我们都可以从这边想到很深入，讲到管家职分。所以这里我们就简单说，就是我们不要轻看神所给的管家职分。到底管家管些什么呢？我们常常都会讲，你去研究的时候呢，不管是钱财也好，神赐给你的孩子都好，你的产业，样样都是神赐给你，要你在他面前呢，他拣选你派你呢做这些的时候呢，你要做他忠心管家。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的恩赐，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信主不久，可能我们很多东西觉得不足够，有的时候我们很自卑，觉得我们不行。但是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因为人若有愿意做的心啊，必蒙悦纳，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二节，就是这个讲的奉献事情。你的钱，你的奉献，你的金钱，有没有按照神给你管家职分好好的使用这些经费呢？你知道这钱是以后就存积在天上的，当然是放在教会，放在有需要的事工上，但是神是纪念在天上的，因为他给你这个每一天劳作所赚取所拥有的，他就看你怎么样去用这笔钱，如何忠心的按照他对你信任来管理你的钱财。那这特别讲到钱财的事情，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做管家的时候呢，我们要向神来交账，神信靠你。所以在圣经里头，特别是马太福音，你知道一个比喻吗？我记得好多年前有讲过，就是凶恶的人父的比喻，就是一个家族他又付葡萄园，然后就租给人父，人父呢他弄好一切好好的给他租给人父，但是人父就把这个葡萄园占为己有，那派去的仆人呢，这个用石头打了，打死一个，然后呢这个主人又派他的儿子去，他说这是承受产业的，他们就把这个主人的儿子给杀了。但是最后呢，家主来的，他要收回，他要向他们问他们葡萄园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人呢要向神来交账。今天神可能不是立马马上要你交账，但是有一天你要向神交账，特别就是神要向派你做他的管家交账。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这个三个仆人说呢，那最后一个那一千的仆人说呢，那最后怎么样，丢在外头哀哭切齿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来交账。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被提醒的，这是讲到关于管家的身份。我们从追回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呢，神派你管理，就是神信任你。所以大卫因着神派他管理以色列国，当然很多时候他自己本身也失败的，没有好好管理他自己家庭，看到吗？这是他自己的软弱的地方。不过总的来说呢，他在神面前是忠心的管理这以色列国。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称赞上帝，因为神信任我们。神不是叫我们信靠他，在世上我们就没有什么事情做的，但是神 让周边有很多需要的人，他们的生命需要你做管家去管理他们，就是把主的话管理他们，赐给他们，帮助他们，用你自己本身的影响力，你做老基督徒，你侍奉主一段年日，你们要善用管理神给你的恩赐呢，去向你需要的人来服侍呢。记得有一天呢，神信实主把这个工作交给你，那神还要有一天要向你交账的，就是多给的呢，怎么样呢？就是多要，神托付你，神就要向你收回，这是管家最基本应该了解的。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很多恩赐、恩典等等，我们是自己保管呢，还是把神给我们所托付我们的好好的善用出去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早上的这三点呢来学习，看到神的创造，我们赞美他的名何等的美，看到他的眷顾慈爱呢，我们赞美他的名何等的美，还有他委托让我们做管家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感谢上帝，既然神拣选我们。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是火箭、太空船、真空。那这三个就是1969年呢7月20号呢早上10点56分呢，亚波罗11号太空人名叫 Armstrong Neil Armstrong 阿姆斯壮。所以这个大家都读这个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你上网去看的时候呢，马上得到答案，就是这个人在月球上呢，他没有看见嫦娥啊，他就把诗篇第八篇呢拍了啊，然后呢读了这段经文，说诗人算什么等等等等经文呢，放个小瓶子放在月球上。所以我们特别刚刚我们庆中秋，我们讲月亮，但是宇航员太空人他们就讲月球，那个就比较没有什么意思了，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不过最后要表达的就是神的创造作为。所以大卫赞美神的名何其的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赞美上帝，因为他伟大的创造，然后呢他丰盛的慈爱，因为他永恒的信实。所以当我们今天是农历十七啊，过了两天了，所以盼望我们中秋佳节呢，我们在赏月捕捉月色的时候呢，我们做基督徒呢，或者明年啊，我们重新来思想看月亮的时候，想到看到的时候呢，不是月亮，而是创造天地的神，好像大卫。当然我们啊，享受不单单是美食，也是关心远方的人。还有呢，月亮圆圆表征着团圆啊，团圆不是单单是今生，还有永生的盼望。那早上我们的这个公导事项就是要把福音带给家人，所以圆圆月亮呢何等的美，也就是让我们从诗篇第八篇来学习功课。所以这样的中秋节呢，这样的 post 中秋节呢，才是最蒙恩最蒙福的。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何等软弱，我们是不配的，正如大卫所说的，我们今天我们算什么，既蒙你眷顾，我们算什么，我们既蒙你顾念，我们真的是很微小，我们微不足道的人生却蒙主你恩典。求主让我们多一次在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看到你的伟大，让我们真的要赞美主，因为你是创造的，宇宙万物跟创造了我们。我们时时刻刻在苦难患难当中、病痛当中得到主的眷顾，因为主你丰盛慈爱。主，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世上仍然这个神的家有份参与主的侍奉，乃是因为你信实赐给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的服事。我们感谢主，愿主透过早上信息帮助我们每一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